位听众，不久前的中共十九大出现了一位台湾籍的女性人大代表卢丽安，她是随中国籍的丈夫回到中国定居，在复旦大学担任文学系主任。她在十九大期间并向台湾政府喊话，也给了在中国的台籍亲中共人士一个很好的样板。之后台湾政府说要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法撤销她在台湾的户籍及护照，一时之间台湾人投奔大陆的话题掀起了，紧跟着他的也有其他的台湾人表示要仿效卢丽安选择留在中国大陆就业。两岸关系绵密复杂，加上共产党民进党两党的政府冷战，中国的民主问题反而被火红的经济遮盖了，台湾人似乎对中国的民主并不那么关心了。近期台湾新新闻周刊报道了作家赵思乐的新书《他们的征途》，叙述了五位中国女性的民主运动人士困兽犹斗的光景。本次《中华世界》请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详细的介绍一下。东豪您好。
对，经理好，大家好。
东豪，这个赵思乐在这本《他们的征途》一书中描述这五位困兽犹斗的中国女性，她们为民主抗争的征途，还说她们笑看卢丽安。您介绍一下。
好的，这是中共十九大里面有一位过去是台湾籍的卢丽安啊，她在上海复旦大学当到一个院长哈。那我们先简单讲一下这位卢丽安小姐哈。他其实是一个介绍徐文贤作品的一个文学工作者哈，那做这个文学研究的。那在这一次的中共十九大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只有卢丽安被特别凸显出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不断的有不同的年龄阶层的在中国大陆的台湾人就宣称说他们希望加入这个中国共产党。那这个东西当然是一个统战哈。那台湾也确实有一些人是向往这个大中国主义的，但是我们在看这个现象的时候，就是它在台湾是一个很小众，可是相对来讲，其实这些年来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发展其实是相对也是比较冷漠的哈，那这个同时其实相对就是中国大陆很不少人也对台湾其实从以前的希望友好，后来甚至有敌视，那这两种发展其实都不健康，那我们这次呢找了民进党，还有民进党一个市议员，他叫梁文杰，写了一个书评啊。那这个书评他梁文杰他在民进党里面属于新潮流这个系统，那过去他曾经跟着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参加过上海的有一届的这个双城论坛。那梁文杰呢就帮我们找了一本书，这本书非常有趣，叫他们的征途，是赵思乐小姐写的。这本书呢是讲五个中国大陆的女性，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卢丽安，她其实是一个讲女性文学的人。好，那赵思乐这本书里面讲的则是跟卢丽安这个状况完全不一样，因为卢丽安是台籍女性，然后又是搞女性文学，然后被拉到这个中共的这个十九大上面去做了一个凸显。可是在赵思乐底下就是说中国的女性，她底下的这个五个人呢非常有趣哈。其中他介绍了一位是这个刘晓波的同学，艾晓明，那他找了一个下岗的一个女工，寇延丁，他找了一个其实算是红二代，他曾经担任过北京市人大公务员，现在退休以后呢，他专门靠这个他的房子出租过日子啊。然后还有的是有性工作者，有的是都市的白领，他是律师的妻子，这些人他们对共产党中共的看法，他们在争取的东西，就跟卢丽安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刻意被培养起来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梁文杰在讲介绍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他还提到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台湾这几年对中国人之所以冷漠，我们可以讲冷漠哈，其实它跟六四天安门这个事件也很有关系。
怎么说？
也就是我们在看两岸的互动里面哈，因为你从六四天安门事件，你可以发现说，最后在维系政权上，中共采取了血腥镇压。那个时候所有的道理是没办法讲的，也就是说你对中国未来的演变，你是无法期待透过一个民主化的程序去做一个改变，或者它有一个比较文明的发展。所以从那刻开始，台湾跟中国的关系，除了建立在经济基础上之外，其实它剩下的东西越来越薄弱。那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其实是非常可悲的。那对两岸的发展上，其实长久来看也是不健康的。甚至我们最近常常在开一个玩笑哈，大陆有一个学者 在网络上发表了一个，网络上有一篇他的一个报道啊，他讲说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并不是印度，而是中国，然后他宣称说不能用西方的民主标准来诠释中国的民主。
这人谁啊？
我记得他是江苏还是上海附近的一所学校叫院长、
啊、
那我们知道的是说印度在不久之前他举行了一次全国的投票，产生他的那个执政，他是内阁制国家，那一次的投票有9亿多人行使投票权，这是一个很高难度的，因为印度它有太多的不同种族，它最高的地方是在这个喜马拉雅山，它最远的地方偏地方事实上是在热带丛林区，那它的人口它的幅员它必须要做很多的准备，它才能去做一次全国的投票。可是在中国你看得出来他们所谓的学校里面的这个知识分子或者所谓的院长，他在试图用一个，如果讲的不好听一点哈，他们在篡改民主这两个字的意涵，定出所谓的中国标准，就你不要拿西方标准来作为我中国标准。那在中国要崛起的过程当中，这就变成非常的复杂甚至荒谬。那同样的你回过来看这次十九大卢立安被特别拿出来凸显，在对照赵思勒，中国本身的一个作家，他们笔下不管他是过去副祖辈啊，是跟中共一起打江山的所谓的红二代，或者是下岗的女工，或者是他的白领阶级的这个现代女性，他们并没有低头，他们努力在争取自己的一切，而且这里面有的人受到迫害，有的人是无奈的，可是并没有低头，他们还是在争取。那你就会看出来说，在全世界讲到女性主义的时候，它必然是有一个约定成熟的一个标准，可是到了这个中共这个体制下的时候呢，它却变成是一个宣传的一个素材。所以某一个角度，我们在看十九大之后的习近平的时代里面啊，他也许他的权力更大，也许中国更强大，习近平的权力更稳固，可是就文明这件事情来讲，它不见得是更文明。甚至我们在观察，就是说中国会把自己的文明，说他自己的中国标准成为世界标准。那这个在看未来，我们会在观察中国未来，他在包括南海，包括他处理周边国家的事情上面，他会去怎么去做。那这个我们这次在谈到这个介绍赵思勒这本书里面，其实就是在谈这些事情。当然这也是因为台湾社会哈、他后来对中国的态度，其实
还有就是说有这个香港还有中国的朋友，就是走民运的抱怨说台湾人不关心中国的民主了，为何啊？您谈一下
啊。台湾人不关心中国民主，就觉得管的没有用。有人讲六四天安门大概是一个开始哈，就在六四以前，台湾内部对中国来讲其实是还好，但那时候的中国大陆当然正在发展，正在现代化的过程。那以前台湾不少人相信说，台湾对中国的发展具有灯塔效应，也就是说，台湾所有发生过的一切对中国来讲是具有参考价值，甚至可以避免中国少走一些冤枉路。不用付出过去国民党在台湾实行民主化过程当中所付出的一些代价。最简单的就是避免那些政治犯。可是六四天安门完全推翻这一切了。那六四之后，台湾的台独倾向也因为这样子变得更强。其实这是非常有趣，两岸关系非常有趣的发展。如果从六四那一年做一个分水岭，台湾里面正式把台独拿上台面上出来讲，就以前台独这两个字是
以前台独是上不了他们那个党纲的，
上台面的。但是六四之后，民进党就有一派，或者是台湾的本土势力里面就有一派，就直接把它拿上去了。以前台独来讲是存在于海外的台侨，在台湾岛内来讲其实呼应的声音并不高。一方面他觉得不需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可是六四天安门其实是影响很深远。尤其是六四之后然后紧接着大陆有关法轮功，因为台湾其实学法轮功的不少，这些事情这些故事不断的在台湾社会被宣传出来，被揭露出来，这个都是要加强台湾跟对中国的疏离感。到最后香港经验大概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所以到今天前一阵子日本 NHK 做了一个专辑讲台湾的年轻人就是天然独，就他天然就是台独分子。就是你看到那个两岸的互动里面，其实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去理解为什么会变成这个趋势。某一个角度上也可以去解释说，为什么中共在香港回归那么长一段时间，结果香港反而更疏离。那他的做法最后只能靠武力用强权的方式去镇压去约束， 否则的话香港早就早就已经翻了天了。
嗯，
就是我们一直希望说台湾的人不能忽视中国的发展哈，因为台湾跟中国在靠得太接近了，所以台湾必须对中国有一个比较健康的态度，就是你完全蔑视他、仇视他也不对。可是中国现在很麻烦，他有个太过强大的自信心，
嗯，
而且他们又希望把中国标准放逐往外推销，
嗯，
但是中国标准是不是能够经得起去检验？这个会为让未来的世界变得比较不安，所以这个是要很小心去看待的事情。
嗯，好。各位听众，本次《中华世界》请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介绍中国大陆作家赵思乐的新书《他们的征途》，叙述艾小明、王力宏等的五位中国民主运动女性的困兽犹动的路程，还有比照卢利安的例子。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